弟兄姊妹平安啊！那我们一起继续来看民数记啊，今天要从第25章来看啊。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摩押王啊巴勒啊，那么用重金去请巴兰啊这位国际假先知哈、啊，要来咒诅以色列啊神的百姓，但是神三番四次的拦阻啊，那最后，巴兰三次要咒诅，结果变成三次都祝福啊！那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了啊！那仇敌的工作啊，那甚至连以色列人都不晓得这件事情呢，不晓得。但是神就把这个这波涛汹涌啊，隐藏在后面这样一个属灵征战啊，神就把它拦阻啊，把它挪除哈。这个有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迦南的婚宴哦，这个它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哦，在婚宴当中，那么酒用尽了啊，那没有酒就没有欢乐嘛，这对一个新郎新娘这一生来讲是一个很重大一个缺失哈。但是耶稣就让水变成了酒，你会发觉在这过程当中，那个新郎真的从头到尾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这个祝福却是这么的大啊！那所以我常常想说，也或许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神已经暗中把我们一些不知道的一些波浪拦阻，或者一些来自仇敌的攻击，都已经把它挪除掉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啊，而我们真的在恩典里面呢，就要常常来感恩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第25章，那仇敌的工作会不会因为被神拦阻破坏掉了就不再做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哦。仇敌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工作啊，仇敌从来没有放弃。同时你也知道，神的手也是从来没有放弃工作的啊。神要做的事，他必定要做成啊。神要做的事，他必定要做成。那这一位巴兰啊，这位假先知啊，这个本来心里很想拿到这么多的一个财富啊，那么大的一个尊荣啊，所以迫不及待要去咒诅以色列啊，结果被神拦阻之后，他心里真的很不甘心哦，所以他继续的施展了一些诡计啊。那我们先看一节经文啊，在民数记31章16节啊，那先读这一节，你就会比较知道说今天到底在以色列当中要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民数记的31章16节这边讲到说啊，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啊，巴兰又产生一个计谋，这个时候他是主动提供的啊，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比尔是个地名啊。那在摩押平原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比尔的事情啊，以致耶和华的会众就遭遇瘟疫，这个计谋是非常厉害的，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受到极大的攻击。神亲自管教，而且这个管教是所有的管教当中最厉害的啊，从他们出埃及之后，最厉害的一个管教就在这一次。也就是发生在他们即将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之前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就看25章，他到底讲什么啊？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啊献祭。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从刚刚我们说31章民数记那边讲到说，这个是巴兰的一个计谋，他让米甸人、米甸的女子，还有摩押的女子去勾引、去诱惑这一个以色列人啊，那以色列百姓就跟他们行淫，然后去拜假神啊，巴利嘛，巴利比尔嘛，那去献祭给假神，那跟他们 这一个行淫乱啊，行淫乱，因为这个迦南地的这些敬拜假神的仪式里面呢，他们都载歌载舞了啊，然后就尽情的欢乐啊，然后开始就饮酒作乐，然后就行淫，其实跟现在开很多那种 party 啊，你会发觉非常类似，哦，这很可怕的啊，就是非常行为非常的这个淫乱啊，那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族当中把他们分别为圣出来归神的，其实以色列百姓是要跟神联合啊，联合的意思哈，非常重要哈，你跟谁联合就属于谁的，就做谁的奴仆啊。那我们的肢体献给义，就做义的奴仆，就得永生嘛哈。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肢体献给那个不义的，献给那个偶像。那就是跟偶像联合，那你就做成偶像的奴隶，那那结局就是死亡嘛。那所以这件事情大大惹怒了神，人的怒气就发作。第四节讲到说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啊，把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日头代表是神的公义啊，公义的日头啊，那么。使我可以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啊！那这边讲到说，把族长挂起来，把他晒太阳啊，就是要处罚了，处罚族长。那你说，哎，奇怪，是以色列百姓，犯的淫乱嘛？对，跟这个米甸的女子跟摩押女子犯淫乱，怎么把族长吊起来呢？其实就是做领袖的要负最大责任。如果你看后面，你会发觉有以色列的，这个。领袖也参与在其中，一起犯奸淫。那你也发现说，如果你知道族长知道这件事而不去处理，那就是纵容放任的意思，也就是你没有达到，没有做到一个做领袖该有的一个职责，那这算失职哦。因为神是把百姓托付给你，托付给领袖，那领袖应该照神的意思来牧养群羊，结果养出生命出了问题。其实神常常是找那个做头的，就像亚当跟夏娃。哎，我们讲说，哎，应该是这个夏娃先犯罪啊。但是神在追究责任时候，却先是找头，头要先负责的啊。所以把领袖吊起来啊，这个对着日头悬挂啊，那这样子神的怒气才可以消退，就是神的管教了。神的公义必定要先得到满足了，这很重要的哈。神断不以那个有罪的为无罪，神必追究到底啊。于是呢，第五节，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中，凡属你们的人，有跟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就要把他们杀了。哦，非常严厉啊！你这里可以看到，跟偶像联合，这是一个非常得罪神的事情，因为这个跟偶像联合啊，是牵涉到什么？第一个不尊重神的权柄，不服从神的权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糟蹋了神，你知道是神跟你联合啊，神是圣洁的，神都愿意放下他的圣洁跟我们联合，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而这个被分别为圣出来的百姓，跟神联合的百姓，竟然又去跟偶像联合，那如果你按照这样来看，你岂不是把神跟偶像去联合的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什么神会这么的生气、这么的愤怒、这么严重的管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联合的事情是多么严重。所以有些基督徒啊，这个信主之后依然这有一些人呢，可能少数人啊，还去算命呢，还去什么玩塔罗牌啦，那个等等等等，甚至还到庙里面去啊。你知道这个是何等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牵涉到联合啊，不仅仅是权柄的问题，还牵涉到联合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过去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跟偶像任何连结的，都要把它完全的弃绝，非常重要，完全的弃绝啊。好，第六节。当摩西跟以色列会众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这个代表说人知道犯错了，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为罪、为义，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痛痛的哭泣，不是外表而已，是从内到外都要来到神面前，认真的认罪悔改。我们知罪了，知罪之后要悔罪，要认罪悔罪，最后还要离罪，四个罪哈。第一个就是要先知道那是罪，知罪的，知罪之后人的态度很重要，你认不认罪啊，很重要了。所以你知道罪，有人选择不认罪，就像那个犹大，有没有卖主的犹大？他其实他就自杀死掉了，非常可惜嘛，对不对？以致永生无份。好，你知道罪之后，你首先要的是认罪，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甚至要在人的面前求饶恕，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犯的罪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就让人家受伤损失嘛，那你要去赔偿，怎么赔偿？你要认罪，跟人也要认罪、哦、所以认罪是跟神认罪，跟人认罪，跟人认罪的意思就是来求饶恕嘛，啊，很重要、哦、那再来，好，你知道罪了，你认罪了，你悔罪，后悔那个罪，再过来你要学习离开那个罪，叫做离罪啊，离罪啊。结果当他们正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谁知？哇，万万想不到，大家都已经开始在那边认罪悔改了，怎么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当他们面前带一个米甸的女子女人、啊、到他弟兄那里去。哇，你看大家都在认罪悔改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公然的在他们面前带这个米甸女子到亭子里面去干什么？行淫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心哦，真是哎呀，不晓得怎么讲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结果出现了一位祭司亚伦的孙子，亚伦已经过世了，在赫尔山已经过世了哈、啊。所以现在的接济的大祭司叫做以利亚撒啊。那么他的孙子等于第三代了，亚伦的第三代啊。那以利亚撒的儿子叫做菲尼哈啊，菲尼哈这个人就出来了，他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那这个枪不是我们的手枪哈、哦，是那个古代那种兵器哈、哦。跟随的那个以色列人进了亭子里面去，便把以色列人跟那个女子从腹中穿透，啊，就是把他们杀掉了啊、哦。在以色列人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受瘟疫死的有24000人。哇，这个很可怕啊！24000人是什么数目字啊？你去想想看啊！我们教会现在大人小孩合起来在3000人啊，等于8倍的人啊，一下子瘟疫啊，因为瘟疫而死的。然后还好有一个叫做菲尼哈的出来，杀掉了这个。神已经非常愤怒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了，他竟然还在跟米甸女子行淫的人，而这人就是领袖。我们先跳到14节，你就看他的背景啊。那跟米甸人女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做辛利啊。你看这个人哦，因为犯奸淫，他的名字永永远远都被人家念到他名字就要骂一遍啊。辛利啊，是杀戮的儿子，是西缅支派的啊，一个宗派的什么人？首领，你看是首领，首领带头啊。首领带头，下面人就怎么样？上行下效嘛。所以当领袖的要非常的留意啊。好，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啊，所以都是领袖啊，都是两边的领袖哈、啊。那这个我们就做领袖要非常非常留意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当有一个人愿意站在神这个地方，为神来执行那个公义的时候，神那个怒气就可以止息下来，止息下来，死了24000人。那我们可以说，这24000人绝大部分应该都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啊。那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要两万四千人，我们可以相信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属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推敲了哈。那这一次死的可以说是从颁布律法过红海，以色列过红海之后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两万四千人，哇，非常可怕啊！这也就代表神真的是轻慢不得啊，神对这件事情多么的看重，多么的严厉的一个管教啊。第十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啊，祭司亚伦的孙子啊，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你看这个名字被提了两次啊，圣经里面你看名字被提到一次已经不得了，提了两次，而且是好的哦，不是不好的啊。菲尼哈哦，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啊消了。你看这个人做的多么体贴到神的心，也可以让这个神的愤怒可以消了。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行动。他说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什么叫祭邪啊？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就比较容易了解，祭邪就是嫉妒。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的名字叫做祭邪者啊。出埃及记34章那边提到啊，祭邪的意思就是嫉妒。我们神会嫉妒诶，嫉妒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这不是嫉妒是什么？除了我这个丈夫之外你不能有任何的情人。懂这意思了吧？所以婚姻里面的圣洁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也是一个嫉妒的丈夫啊，嫉妒的妻子啊。所以如果你丈夫在外面乱来你都无所谓，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我们都会嫉妒的，这个嫉妒用在这个地方是好的啊，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你要专心一致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很会吃醋的神啊。所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神吃一点点醋啊，他会很生气的啊。他说我是祭邪者，祭邪的神。他说菲尼哈，菲尼哈呢，他以我的祭邪为心，也就是以我的公义了。其实祭邪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一个公义，嫉妒嘛，你这个犯错他就，不得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你要说你是谁？摩西啊。所以你要说啊，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他是谁？菲尼哈。当你为神站立，站在神是祭邪的为心的这个地位上来做事情的时候，神说我要把平安的约赐给那个人菲尼哈。哇，这约要给他跟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有神，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我们在想啊，菲尼哈是谁的孙子？亚伦。那亚伦的后代，神只是这个跟以色列说人讲，亚伦跟他的后裔要成为祭司，大祭司，对不对？那你就说，本来就是祭司啊，怎么这边讲说让你可以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那本来就是祭司，现在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不是重复讲一遍而已吗？其实不是的，你要好好去看哦。亚伦跟他的后代是有当祭司的资格，请注意，他们有当祭司的资格。你有当祭司的资格，那请问你是不是就有当祭司的一个实际呢？也就是亚伦后代是不是每一个都当祭司？没有，没有，有一些条件的。你是有一个资格，你有资格，但是你不一定就是祭司，懂我这意思吧？有一些什么条件？比如说身体有残缺的，你只要身体有残缺的，你就不能成为祭司。你本来是亚伦的后代，你是有资格当祭司的，可是因为你身体有残缺， 你就做不了祭司，即使你是亚伦的子孙。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哦？好，现在神应许腓尼哈说，你永远，你跟你的后裔永远做祭司来服侍神。那什么意思？也就是神要保守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他们身体都怎么样？没有残缺，让他们永远可以在神的面前担任祭司的职任。哦，这个祝福是多么大，而且是赐给他永恒平安的约。哇，这个对腓尼哈整个家族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在那里面。哦，所以弟兄姊妹在读这个时候不要轻轻读过啊。神对于能够为他祭邪为新的站立的人，他的祝福是这么这么的大，而且不是只有你而已，你的子子孙孙都能够在这个平安的约的里面。哇，这是多么宝贝啊！所以读圣经不要一下就把它读过去，好好去思想一下，你会知道神的那个心，也看到人的一个回应的时候，神怎么来报答他。哇，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太美了啊！好，第十六节，我们跳到十六节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要扰害米甸人，因为米甸做这件事情，所以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啊，米甸的首领女儿哥斯比的事情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啊，真的是冤有头债有主啊。谁侵犯他的百姓啊，神第一个管教自己的百姓，再来也不会放过仇敌的工作啊。好，那这些事情我想这是一个最后的管教的了啊。再来我们就进入二十六章啊。他说这个瘟疫之后，瘟疫之后其实就是要整装待发了，要准备过约旦了。那过约旦河就要干什么？要得地为业嘛。但是每一个地上都有什么？都有迦南人啊，强大的迦南人在那边等着你啊。那怎么办？征战。所以基督徒，你信主受洗，那就是从埃及，从世界过红海进到旷野咯啊，所以就没有回头路了，好，再来你就要预备怎么样，要进去得地为业，征战。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但是你不要怕，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那就是永恒的盼望。神要带你进去得胜，得胜，得地为业啊！所以不要害怕，一个安息必须是征战得来的啊！所以愿大家都成为一位得胜者啊，得胜者啊！那如果成为一个得胜者，那就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以弗所书六章那边特别提到啊。好，所以这个时候要进去打仗，打仗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数点人数，还记得吧？民数记一开始也讲到数点嘛，数点能够打仗的士兵，以色列人进去得地位。所以这个时候又来了第二次的一个数算啊，第一次在38年前发生的啊，那38年之后准备要进去，这个时候在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准备要进去得地为业，要先数算人数。怎么数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亚伦不在了嘛，好，你们要把以色列的全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凡二以色列人从20岁以外就是以上了，能出去打仗的，那么计算总数。那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三个条件嘛，第一个是以色列人，要按照宗族确定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嘛。那到换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你啊，就是我啊，我们是成为基督徒的，都被数算了所以要数算就是要得地了第一个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20岁以外以上 代表生命成熟的啦，不是那些吃奶的小 baby 这个不成熟的青少年都不是啦。20岁以上的成熟的男人，强壮的男人。所以第三条件是什么？可以打仗的基督徒啊，要可以打仗的基督徒啊，不是吃奶的基督徒啊，是一个生命成熟能够吃干粮的基督徒，就像各位一样啊。好，计算总数，好，这个条件好像都一样，都是要进去得地为业，但是这个数算啊，你看到后面你会发觉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得产业。每一个被数算的人都可以得产业，你注意哦，这跟上次数算的最大区别在这个地方。被神数算是要进去得地为业，是要分产业的啊，所以要得产业的，没有被计算的不能得产业啊。好，第三节就开始去算喽哈，算出来总共的人数哈。好，这个我想再过来就是按照宗族啊，这跟上次也不太一样，这个宗族的 族长是谁，名字都把它写出来了啊。总共计算出，因为很多哈，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它每个宗族非常细啊，不过每个都被数算，这个很重要。你要想说，哎，我是哪一族的，我被数算了没有？我数到了啊，感谢赞美主，没有被数算的，糟糕的，那我就是没份的啊。好，看到51节哈，请看到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算的总共有601730名，601730名。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数算有多少人吗？第一次数算的总共的人数是603550人，603550人啊。那你把两个前后把它捡起来的话，结果发现人数一共少了1820人。那你会说啊，那少1820人，那不是什么大数目啦，对，1000多人，这个60多万，对不对？那只少了1820人，好像不多嘛，哈。而且旷野的生活日子并不好过啊，对不对？这个在旷野里面，生活条件也没那么好嘛，对不对？所以人数少一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讲到这个，我们真的要看一个经文哈。你知道当时这个约瑟啊，当埃及做宰相，那迦南地发生饥荒，对不对？那后来就把他们全家人带到埃及去生活嘛，对不对？你知道全部人以色列人到埃及地多少人吗？有没有人知道？70人。70个人而已哦。那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人？光是会打仗的哦，我们这第一次数算，你记得吧？603550人，对不对？打仗的哦，20岁以外的哦。那加上其他所有人，大概是200万，70人增长到200万，多少年时间？400年嘛，以色列。那埃及总共400年时间哈，好，然后我们去看出埃及记哈，一个新闻呢、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发觉这个经文很重要哈，也再次提醒我所有的基督徒啊，你看一下这个经文有在讲义上给你们哈，出埃及记一章哈7到12节哈，那我一边读那一边给你们解释哈，他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而且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就想到这个，你读到这个，你就想到创世纪，当神创造了男人女人之后，给人的一个祝福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满全地，而且要治理这地，有没有？还记得哈？那你现在看哦，以色列在埃及经过了不晓得多少年啊。400年以内了，不晓得经过多少年啊。以色列怎么样？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了，满了那地。你就可以看到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看到这个祝福了没有？那第三个你要想到，哎，那治理全地跑哪里去了？我们再继续看哦。他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不认识约瑟的新王，那指的埃及的国王了哦。他说起来治理埃及，哎，神给我们的祝福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要治理那地。可是你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治理这地的人是谁？埃及的法老王。啊，你看到这里的哦。好，这个时候埃及法老王就对他的百姓说啊，看哪、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哇，以色列人这个真会生，而且生得都很强壮、哦、比埃及人还要多。你想想看，整个埃及本来是埃及是大国啊，结果现在以色列比他们人数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哇、哦、每个长得都很强壮。然后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巧计什么？巧计讲难听就是骗术了，我们用欺骗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巧计哦，来骗他们。为什么？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情，他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看到什么没有？法老王看见，以色列人看不见，以色列人看不见自己是强壮的，看不见自己是一个遍满地面的，看不见神那个祝福叫做治理全地。但是埃及法老王你可以说是撒旦，这个世界看到了神的百姓这么的多，这么的强盛，千万不要让他们看清楚哦，所以我们继续的骗他们，好让他们看不见他们是强壮的，好让他们看不见他们是这么的多，好让他们不敢来治理这地，要欺骗他们。你看到没有？仇敌的工作就是让你看到自己很弱。你知道我们很强的，我们的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神很祝福，是神让我们能够强壮。可是撒旦用什么巧计欺骗你，你不强，你很弱，你一生到晚只适合做什么奴隶，你不是起来做主人的，主人才能治理治地嘛，对不对？哎，所以现在世界是握在仇敌的手下，他就是不断用巧计在欺骗你，以至于基督徒啊，很多都是糊里糊涂啊，直到如今啊。好，于是呢，埃及人就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啊，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就建造了两座基城啊，基货城啊，就比东跟南塞，只是越发的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仇反，你就可以看到仇敌会仇反啊。为什么仇反？看到你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只是你们还呆呆的被骗，就是这样子。你会发觉这边后面讲到什么？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怎么样多起来，你就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对不对？越在苦的环境，他们就怎么样越强壮。哎，这是基督徒，哎，越受苦应该越强壮，而且越多。好，以色列在旷野苦不苦？我们说很苦啊，就回到我们的本题了啊，很苦，40年嘛，对不对？漂流，对不对？是苦日子，没有错。神与他们同在，神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最后你数算的时候，却发觉比原来少了1820人。你就可以知道了，以色列人真的是要被管教，没有在神的这样一个祝福的里面。第一代的为什么都要死掉？除了两位能够进去，因为不凭信心跟随神，最后结果就是倒闭旷野。倒闭旷野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你们出埃及之后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因为人不信心跟随的结果，倒闭旷野，以至于他们进不去。只有那个凭信心能够进去的，约书亚跟加勒，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另外带领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去。所以你看到这个数算的前跟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40年的时光，因为他们的不信，以至于倒闭在旷野。受苦 神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依然是赐福的，但是请注意，是给信心的人，信心的人、哦、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做信心的人、哦、好，再来就开始数算了。在数算的时候，我们就他没有告诉我们大概什么原因了，没有。但是我们从里面几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原因了。在这里面哦，人数各宗派啊，有一些增加的，也有减少的。增加有七族，那我在讲义上也给大家写出来了哈、哦。哪些支派哈、哦？犹大、来、以撒加、西布伦、马拉西、便雅敏、但跟亚瑟。那么这增加里面最多的是马拿西，我们先看一下马拿西哈、哦。这个马拿西你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在34节哈、哦，这就是马拿西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总共有52700人。这个时候数算是52700人。那第一次数算了多少人呢？数目字哦，有空你再去翻一下哈、哦。被数算的时候是32200人，本来是32200人。经过40年这样旷野漂流之后，他们变成52700人，增加了2万500人左右。那这个是增加最多的啊、哦。所以马拉西，哎，为什么马拉西？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哈、哦，再跟大家分享。马拉西是增加最多的，那我们就很好奇，那减少最多的是什么？减少最多的，告诉你叫西缅。哎，讲到西缅，你有点印象吗？西缅在上一章才发生事情，有没有？西缅的首领叫新利，有没有？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死了24000人，死的，哎，是不是这个支派死最多？可能，可能死最多，而且那一次死了24000人，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要进去了嘛，所以不好意思啊，那些该死的都死光光了啊。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个死最多的就是西缅，死的多少啊？在14节，这就是西缅的各族，总共有22200名。这个时候22200，蛮好记的，22200啊。但是本来有多少呢？本来如果你去翻的话，是59300人。从59300人减少到22200人，死了有多少？37000多人。啊，死了37000多人。你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可见呢、啊，西缅呢、啊，在这个实情呢、啊，哦，在这个事情上哈、啊，在这个比尔这个事件里面呢、啊，他们应该是首恶了。以至于神的管教的时候这么严重，死了很多人，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不晓得哈、哦，就是西缅支派死多少不晓得，那可见跟这一个应该大有关系。另外我们要讲的是流变支派哈、哦，流变，流变支派第5节那边开始哦，你看到第8节哈、哦，第9节，然后以利亚的众子是流变支派一直数下来哈、哦，数到这个以利亚。他的众子有什么？尼姆利啦、大坦、亚比兰哦。哎，讲到大坦、亚比兰，你们觉得还蛮熟悉的。当时啊，在攻击亚伦跟摩西，有没有？就可拉党那个事情的时候啊，如果你有点模糊的话，回去再看一下这个事情。当时在攻击亚伦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啊，是可拉党嘛，哈，同时也在攻击摩西做领袖的。攻击摩西做领袖最多的就是大坦跟亚比兰啊、哦，你可以再去翻翻看这两个人。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是得罪神，以至于他们也被杀了很多人、哦、所以他们最后人数也是减少很多啊。但是在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第11节哦，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是利未支派的啦，哦，利未支派。那这边特别讲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没有死光光的意思，代表神的恩典跟怜悯。可拉是叛党，照理说应该诛杀全族啊，可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没有该给他们的惩罚给他们啊， 那这个叫做这一个怜悯哦，怜悯哦，恩典是不该得的得了，那叫恩典嘛，哦，你不本来不是你的，那给你啊，那是恩典。本来别的小朋友都有糖果啊，你没有，你本来就不应该有，你不是我们家的，好不好？给你，那叫恩典啊，你有糖呢，本来我不该得的得，那叫恩典。那个撒玛利亚那得大麻风的那样，那个就是格外受到耶稣的恩典，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那以色列神祝福以色列是蛮正常的，那叫很正常的嘛。但是我是一个外族人，神竟然医治我，所以那叫做恩典。你本来没有资格可以有的，但是给你的。那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本来应该给你的，不给你了。本来应该给你的罪的刑罚，现在不给你了。那这个叫什么？这叫神的怜悯。所以怜悯跟恩典是有不一样的。恩典是不该得而得，不是你的给你的。那怜悯是本来是给你的，现在把那个拿掉，讲的是处罚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可拉的后裔诗篇里面很多，他们成为那个敬拜神的、唱歌赞美神的后裔，连撒母耳都是可拉的后裔，哇，这个不得了啊！好，这个我想其他的大家就自己看一下了哈，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个数目字不背起来也没有关系，只是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哈。好，53节、52、53，我们来看一下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把地啊，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这些人是哪些人？被数算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这重点在这里的嘛，有被数算的，你就可以得地为业。那我们呢？我们被神数算的，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得地为业啊。但是这些得地为业人都是要凭信心进去的人。好，人多的你就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一点，人少的产业就少分给他们，原来是按照人数的多跟少啊。所以你这被神祝福人数很多，你就多得地。你那个犯的错像西缅哦，剩下20000多，那你的地就小一点啊。所以地的多跟少是跟你的人数是有关的，被数算的人是有关的。然后你进去，这被数算的人把产业分给他，55级哈。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研究啊，抽签呢、啊。旧约有抽签哦、啊，仅到新约时候没有抽签的，除了最后一次抽签呢、啊，是在抽那个12个门徒、12个使徒怎么样？那因为犹大卖主嘛，所以被剔除出去，剩11个，对不对？那有两个非常优秀，也是跟过耶稣的门徒。从他们两个里面，到底要选哪一个呢？抽签，在耶和华的面前研究，所以提出了谁？马提亚，对不对？马提亚，那他就成为第十二个使徒。从此之后，没有再抽签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在新约没有抽签了。那你说，哎，那旧约抽签，为什么新约就不用抽了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在引导我们了啊、哦！请注意，圣灵在引导我们，所以基督徒不要再抽签了啊、哦！好好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啊！好，56节啊，这个要按着这个所年的纠，看人数多的啊，人数少的、啊，把产业分给他们。哦，对，刚刚有一集哈、哦，我觉得在马拉西那边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分享啊、哦，请带大家看到33节，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那我们刚刚数算的是什么？凡是以色列的男子20岁以外能够征战的就被数算，你还记得哈、哦？可是有一个支派叫马拉西支派。有一个人，他叫做西罗非哈，他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能被数？不能被数。不能被数就这样，不能分地。那他有女儿，只有女儿。西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啊，这边有讲那种马拉拉、 挪阿啦、何拉啦、密加啦、德萨，哎，讲到这几个女孩子，哎，特别把这几个女孩子写出来，别的宗派通通没有，哎，只有马拉西支派。讲到西罗非哈，这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儿子，但是把那女儿列出来，很特别。照理说，女孩子要不要被数算？没有，这边讲得很清楚，谁被数算？凡是以色列的男子，男的哦，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才会被数算。那你说不公平，那女孩子怎么办？哎呀，女孩子会嫁人啊，嫁给谁？嫁给被数算的男子嘛。所以有没有地啊？也有产业。可是很特别，在这里面讲到，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可是有女儿。这个女儿到底会带来什么？下一章会详细的跟你讲啊，请期待一下。所以姊妹们，不要说神不公平啊，千万不要这么说啊，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来看神怎么安排啊。好，再回复到57节，我们到57节，这边很特别的数算的立位人，这个时候叫得地为业哦，对不对？得地为业，那立位人可不可以有地上的产业？不可以。因为神说什么？神告诉摩西说，不可以数算利未人，在第一次数算的时候，不可以数算利未人的啊，因为利未人是归耶和华神，所以我是他的产业，我是他的份，所以他在地上不可以有产业啊，这很清楚。可是在这边被数算呢，很特别哦。第二次数算的时候，数算利未人，那就觉得很奇怪，利未人不能分地，你数算他干什么？刚刚不是讲说数算他们的是按照人数分地嘛，对不对？那立位人是不能分地的，不能分产业的，因为神是他的产业，所以他是不能分的。那不能分，为什么要数算呢？你看数得蛮详细的哦，被数算的有格顺族的啦，哥虾族的啦，米利拉，你还记得这三族嘛？对不对？这哥虾族就是抬约柜的嘛，对不对？那格顺就是圣所里面的那些东西要去整理嘛，对不对？那这个米拉利呢？米拉利就是这个圣所外面的啊，那个会幕外面的这些东西哦，拉里拉扎的一大堆，对不对？4辆牛车，你还记得吧？哦，好，这三组都被数算，再说他们不用数了，你数了没有用啊，数了你也不能抽啊。那为什么数算他们？在告诉他们，他们所继承的不是地上的产业，他们所继承的是什么？天上的产业，天上的产业，请注意哦，他们所继承的是天上的产业，你慢慢看就容易了解了啊。好，这三组里面，他特别讲到说啊，59节之前叫哥虾族生了暗兰，第59节。暗男的妻子叫做约基别，哎，特别把这个妻子名字写出来，很特别啊。约基别，你继续往下读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暗男跟约基别这么重要，因为他们很会生哦。他们是利未的女子，生在埃及啊。她给暗男生了谁？亚伦、摩西，还有米利暗。哇，这三个可够伟大的吧？这不得了哦！这个伟人的母亲哦，父亲到底谁？我们都很在意呀、啊。哇，是谁？谁家可以生出这么蒙福的儿女啊？摩西哇，这太伟大了。亚伦不得了，大祭司。米利暗女先知哎，啊，谁生的？暗男约基比，哪一族的？哥虾族啊，哥虾族，所以他们是利未人啊。好，同时在61节讲到这个。虽然你是利未人啊，是亚伦的后代啊，他说61节，拿达亚比户啊，这两个人每次被提出来啊，这个做父亲都会摇摇头啊。拿达亚比户干什么？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了燔火，燔火就不是分别为圣的圣火，不是从祭坛拿的火，因为服事上不专心，他们就被杀掉了，他们就被管教了啊，就没了啊。所以服事的事上哦，千万不能随便啊，不能随便。 好，六十二节就讲到说，利未人中一个月以上啊，请注意哦，利未人数算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要打仗的要20岁以外，对不对？那上次我们说，哎，数算利未人的时候是要数算一个月以上的男子，一个月以上代表生命稳定了，坐满月。你看中国人蛮重视的，满月，满月这个儿子才算是比较安全的啊，生命比较安定的。好，他说啊，总共有23000人哦，23000人。第一次是22000人啊，多了增加1000人，那还不错了啊，利未人啊。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啊，本来没有，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为什么不分呢？因为神说的，神说他们不可以有啊，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不能再分地上的产业啊，63节，这些就是被摩西、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跟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的边呢、啊，河边啊，数点以色列人，但是被数算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摩西跟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代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怎么样？死了，倒闭在旷野的，当然除了两位了哈、哦，那个约书亚啊，跟加勒啊，所以他们必要死在，因为这个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哎呀，每次想到说，如果我是耶弗尼的话，我一定到了被主接去，我都还在笑，因为我有一个儿子叫什么？耶弗尼的儿子叫做加勒哈，嫩的儿子嫩，我想也是很开心哦。嫩的儿子叫约书亚啊，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啊。我们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加勒，都是约书亚啊，让你是有信心的后裔。好，刚刚讲到马拉西支派有一个人西罗非哈，你还记得吧？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好，这个时候女儿出来抗议了，我们来看一下哈。27章，他说属于约瑟的儿子啊，马拉西各族啊，马拉西的说念到后面啊，他说西罗非哈的女儿叫做马拉挪阿和哈拉加密德撒啊，他名字又被圣经又把它记了第二次，哇，这不得了啊，这名字能够记在圣经里面是不得了啊。他们就前来站在会幕的门口，在摩西。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全会众面前说：“哇，可是很勇敢啊，女孩子啊，女孩子本来就没份了，可是他们出来说话，说什么呢？我们的父亲呐、啊，死在旷野，因为他父亲就属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可见马拉西支派当时没有参与在可拉党的叛变的里面。”他说：“我的父亲没有参与，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没有罪的。那么是在自己罪中死的。我的父亲是在罪中死的。哎，请注意哦，这个很奇特哈、哦。一个他讲到说，在可拉叛党上这件事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没有参与嘛，所以他没有罪的。可是我的父亲还是有罪的，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什么罪？那我们起码想到就是加低斯。”加迪斯当时进去的探子里面，对不对？回来报噩耗的时候，哦，以色列除了两个人讲了很多次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其他都哭泣啊，那这个事情都得罪神了啊。我的父亲也是那个时候的人呐，啊，不幸的人当中，所以一样死在罪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哦，他在认罪。我父亲虽然没有因为可拉叛党的罪，可是我的父亲依然是在罪中。死掉了。今天为什么没办法进去？因为在罪中死去的。好，第一个他认罪，他也没有儿子。讲到他没有儿子，那如果你数算是数算到父亲那个地方，因为没有儿子可以数算了嘛，那岂不是说就没有了呢？这个数算就是一种纪念。你要知道哦，那个继不继人家产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最重要是没有被数算到。没有被数算，就代表他没有被神所纪念。他的女儿为什么 在圣经里面这么重要，把它列在这个地方，讲了两次。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因为他们看重是什么？我们家族从此之后没有被神属圣，不公平，他要来争取。有没有产业？其次，那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被神属圣，这个太重要了。他说，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族中除掉吗？这被除名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的份呢，分给我们产业。我父亲的弟兄，他们的儿子，所以他们都有产业。我的父亲他只有我们女儿，没有儿子，所以请你把我父亲该得的份分给我们。于是摩西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摩西这个时候生命太成熟了，他没办法做决定，他没有办法跟神说啊，对，这不公平，就分点地给你，或者说神就这么定规了，你也不用来争取了，说也没有用。没有，摩西就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好，看神怎么说呢？第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知道神早就知道是有理，神的心意说真的是儿女啊，儿子跟女儿啊。所以弟姊妹们，你不要以为啊，我们神只看重男的啊，男的会打仗啊，男的才是宝啊，错了，我们姊妹在神眼中也是宝。但是他在等有凭信心抓住神应许的人出来守那个破口啊。他说啊，你要在他们的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啊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所以女儿有没有分地？有没有产业？有，女儿一样有地。她为什么能有地？因为神说可以，因为他们也是被神怎么样数算的。所以姊妹们哈，我们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啊，耶稣是长子，长子要带着其他的众子，所有的儿子进到神永恒的荣耀里面去。那众子啊，众子是众儿子啊，所以我们这些做女儿的姊妹们心里很不平，那到底会不会有我？从这些经文你就该很放心，你一样是被神所数算。讲到众子的时候，神的眼睛，神的眼里，儿子就是儿子，女儿也是儿子，请注意哦，女儿也是儿子。神要他的长子耶稣基督带着所有的儿子们一起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所以姊妹，以后不要看到什么亲爱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哎，我们姊妹跑哪里去？在里面。所以以后不要再分了，不要再分这些东西。在神眼中，女儿一样就是儿子，被神所数算的，一样可以分地为业。否则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你再怎么争取也争取不到，因为神的心意本是如此。再来，下面这个定例非常重要了，第八节，你们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啊，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可以把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啊，很清楚了吧啊，女儿有份了啊。好，他若没有女儿，就把产业归给他的弟兄。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等于绝后了，怎么办？他的产业就归给他的兄弟们。还是有啊，但请注意哦，他这边讲到说谁的产业？他的产业，那个死去的那个人也是被神所纪念的，而且产业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哦，他一样有名的哦。好，没有儿子给女儿，儿子也没有，女儿也没有，归给他的弟兄。那你又说啊，如果他是一个独生子呢？啊，也没有弟兄，那怎么办？那就要把他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那产业不会说啊，这样就没收，大家分掉算了。没有，不是。如果他是独子，那就给他的父亲的弟兄。他父亲也许死掉了，就给他父亲的 弟兄们去分。啊，这样了解哈。那他的父亲也没有弟兄，也是独子，那怎么办？哇，各种情况都考虑到，就要把他产业给他家族中最近的亲属。你听过至近的亲属这句话没有？圣经哪里有读过？至近的亲属。你知道他这次讲下来，也就是他的产业，他的产业，他的产业，神都纪念他，这个他的产业就是永远属他的，一定要帮他找到一个归属。如果通通没有了，那就一个最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你想到哪里？我想到的是路德记，你还记得路德记吗？路德他婆婆叫拿俄米，对不对？那因为这个伯利恒饥荒嘛，伯利恒是米仓，怎么会发生饥荒呢？神管教嘛。可是他们一家，这个拿俄米啊，跟她的丈夫，她丈夫啦，啊，叫以利加拿还是什么？哦，希望名字没有叫错啊。带着两个儿子逃到摩押地，就在摩押地哦，摩押就是摩押。好，到这个地方生活了10年，娶了两个媳妇嘛。啊，那路德就是其中一个媳妇。结果10年里面，她这个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掉了，所以一门三寡妇。啊，很惨了，很凄惨了。所以拿俄米啊，又看到说伯利恒神的管教已经离开了，开始在动手这个割大麦的时候，他就想回去，要回去带着两个摩押的媳妇，摩押是外族人，他就跟他们讲不要的了、哦、这个不要跟着我啊，这个你们过去也不会好受，你们是外族的，人家也不会要你嘛，对不对？而且你们跟着一个老婆婆老寡妇干什么？你看、哦、寡妇已经也够辛苦，还带两个小寡妇一起走、哦、三个寡妇、哦、凄凄惨惨的从摩押地回来，哎呀，看多丢脸啊，你干脆不要去了啊，干脆这边嫁人算了啊。这个路德紧紧跟随、啊、讲了一段话，对，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请注意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国叫以色列，我的国叫摩押，那以色列本来就看不起摩押啊，你的国是我的国，如果是小国，我当然是很高兴，对不对？我如果住台湾，看到美国，哦，你的美国就是我的台湾啊，那你当然很高兴。但是反过来会不会？当然不会。他说你的国是我的国啊，最重要是讲到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要忘记，摩押也有他的神。可是路德说，我跟你跟到底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还记得吗？路德来到这个。这个伯利恒就开始什么辞麦穗呢？那不是碰到一个波阿斯吗？他婆婆教他怎么去亲近波阿斯，有没有？后来波阿斯他说好，那要就是要继承那个产业的啊。哎，不要忘了哈、哦，这个拿俄米的丈夫一样是有产业在伯利恒的，只是这个死掉了，那个也死掉了，那剩下是寡妇，对不对？那产业要给谁？啊，要给一个，因为兄弟都没有了，所以给的至近的亲属也没有。所以到最后第三章、第四章那个地方，波阿斯说，比我更亲近的亲属还有一位，除非他放弃，他放弃了才会轮到波阿斯，你还记得吧？所以隔天早上，波阿斯就去城门口找了长老，还有那一个最近的亲属也没有，然后就跟他讲，哦，这个拿俄米他们回来了哈，那有一个媳妇叫做路德啊，他就是要继承那个产业嘛啊，那怎么继承呢？要娶路德，娶路德，然后得到产业，跟他路德生的第一个儿子归马莲，就是路德的丈夫，要变成他的名字，他的产业，以后这个产业是给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啊，这个叫赎值制嘛啊，赎值制啊。结果那个人说啊，这样子我就不能继承了，娶路德可以了，路德蛮漂亮的，娶她还 OK 了，但是要把产业归她啊，我做不到。那做不到怎么样？也叫脱鞋之约，要把鞋子脱下来、啊、交给这一个、啊、脱鞋之约就代表唾弃的意思，代表你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的原因、啊、不愿意来继承那个产业，因为那个产业是要给别人的，然后以为我继承这么多、啊、很高兴，我当然要继承了，对不对？可是生了第一个儿子，不但不能信我的信， 不能入我的家族，而且要变成别人家族，而且这产业要归给那一个人。他说这样我不做了，那所以我要把契约脱下来，这个叫脱鞋之约。好，那自荐亲属第一个放弃了，所以波阿斯才成为那个自荐的亲属，娶了路德，生的第一个儿子就要归这个马莲啊，归给他，所以才有这一个事情，就是根据这个条例这边来的哈、啊，很有意思哈、啊，你再去看一下。那谁是我们自荐的亲属？耶稣基督，波阿斯所预表的，就是那个自荐的亲属，波阿斯，耶稣基督啊。好，再来我们看到摩西，摩西也到最后了哈、啊，不是因为他该死，这个生病啊或怎样，不是啊，是因为他的神召他的时候到了啊。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亚巴林山也叫做尼坡山啊、哦，所以这两个山名是一样的啊、哦。你说一个山怎么会两个名字？山前山后啊，这个山很大啊、哦，这边的人叫这座山啊，那边人叫那座山哈、哦，所以亚巴林山呢、哦，就是尼坡山哈、哦。好，你到尼坡山上去观看我赐给以色列的地，那就是迦南地，可以看。”进不去啊！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列祖那边啊！等等等等等。好，摩西说啊，我时间到了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只是很遗憾哦，没办法进去啊，神啊，让我进去看一看好不好？摩西不会做这种祷告，他不是西西家啊，多求那十五年的寿命，带出一个马拉西，不是的。摩西挂虑的是什么？神的百姓。接下来我走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是谁？摩西关切的是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跟神说哈，十五节，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忧国忧民啊？摩西忠心的人，忧国忧民，想到不是自己，他们也说，那领袖，那我死了，那我儿子来接我做领袖好不好？不是，他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啊。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没有说立我的儿子哦，他说立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是神所拣选的，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啊，就是可以领导他们啊，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哦，你看他关心的是以色列百姓，要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而这个领袖怎么出来的？求神来立。求神来拣选一位。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哎，这句话也可以对你讲啊，你心中有没有圣灵的？啊，当然有啊，对不对？我们圣灵已经住到里面，请注意啊，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你把他领出来，按手在他头上，按手代表联合啊，联合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跟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把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代表你要高利他了啊、哎，在众人面前正式的安利他啊，使以色列会众啊，全会众都听从他，你要站在。祭司跟以利亚撒面前，在以利亚撒面前要凭着乌灵来判断，土民乌灵那是胸牌啊，是大祭司啊的祭司袍上面有一个这个叫乌灵跟土民啊胸牌啊，这个就是来求问耶和华的一个工具吧啊，长什么样子没人看过啊，没人看过，因为失传了，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不过就知道土灵乌灵就是来。询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来求问，是不是确认是他？啊，其实神说了就算了，对不对？神为什么有这个动作？要让所有的以色列知道，因为啊，真的有时候啊，这个到时候以色列百姓，你看最喜欢挑战权柄啊，就让他们哑口无言。不但神说了，神还做了，让他们能够相信的东西，就好像神跟我们立约，其实神需要跟我们立约吗？还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吗？把血洒在这边，把血洒在那边，需要这样做吗？不需要。神说了就算，但神为什么这样做？ 神这么做是为了软弱的我们，让我们看得见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跟我们立新约，还真的会葡萄枝给我们看？为什么？让你看见啊。好，那于是就立约书亚成为第二个领袖，以色列的第二个领袖。好，很快的，我们要看第二十八章。好，领袖有了，摩西也走了，那该得地为业的事情都不交代好了，现在很重要，要教他们献祭。献祭，那献祭立位记不是讲了很多条例的吗？对了，立位记讲了很多条例，可是这边讲的是怎么实际的落实应用啊。那你会看到这二十八章所讲的祭里面呢，这个立位是讲五祭嘛，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燔祭，请注意哦，燔祭。那什么是燔祭？燔祭是把祭牲所有的一切都要烧掉，是一个全然献上的一个祭。那如果换成新约的话，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啊，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啊。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一节所讲的，保罗所讲到，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啊，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燔祭全然献上，也是一个全然讨神喜悦的一个祭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祭。好，现在我们来看内容了哈，当然这个祭会有其他两三个祭哦，放在这里面跟他一起同献啊。但是主要的祭还是讲到讨神喜悦的祭，叫做燔祭。第一节说啊，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啊，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哎，食物哎，食物是可以干燃什么的？拿来吃的哎，特别是馨香的，哇，色香味俱全的食物。啊，让人看的是个食指大动，胃口大开，那个吃了之后心里就怎么样，得满足。什么东西可以成为神的食物？燔祭，只有燔祭，请注意啊，这个祭是太讨神喜悦的一个祭，可以当做神的食物，燔祭啊。所以第一个祭非常重要，叫燔祭。他说啊，做馨香火祭的食物。哎呦，你觉得很奇怪，你知道这烤肉很好吃，对不对？但是你把肉烤到焦，烤到让它烧起来，变成烧到灰啊，那个后面是很臭的，但是不是那个味道，是一个全然摆上的那个馨香的味。神说这个全然这个烧掉的这个是叫做馨香的火气，馨香的食物啊。神很喜悦啊，燔祭太重要了啊。他说你要按日期献给我，按着日期谁定的？神定的。对他们说啊，好，这日期怎么看啊？怎么献啊？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羊羔就是不是成熟的，一岁代表年轻，这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只公羊羔。公，男的。羊羔就是年纪很轻，所以耶稣33岁半啊就被献了，对不对？没有残疾，没有残疾代表没有罪啊。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啊，早上一只，黄昏一只，所以有早祭，有晚祭啊。馨香的晚祭你还记得吧？啊，馨香的晚祭，这都代表是黄昏的那一只公羊羔的一个燔祭。好，反正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啊。第五节，然后又拿这一个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依法呢是22公升啊，22公升，那十分之一就可以算多少啊？细面，细的面粉啊，那就代表这个面怎么来？首先要种麦嘛，麦之后要打谷，打谷之后要磨碎，磨成粗面，再继续磨，磨成细面。这代表不断的被磨、被磨、被磨，也代表耶稣是一个圣洁的。 这个圣洁是表现在生活中的，所以素祭，这个就是素祭。这个素祭呢，就是一个生活圣洁、生活美好见证的意思。也就是说，讨神喜悦的一个祭，就是活出生活的什么圣洁出来。所以这个两个祭一起献的啊。而且啊，这个你看哈、哦，要用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油。由这个圣灵膏油，也就是说，我们要顺从圣灵，在生活中活出圣灵，活出神所喜悦的圣洁生活。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好，这就是素祭。好，第六节讲到说啊，这是西乃山所命令长献的燔祭，长献的燔祭，长献就是每天献，早上一只，晚上一只，代表这个献的东西是永远是新鲜的，永远是随时摆上。啊，这个恩典是常常新的。你为什么会献？为什么要讨神喜悦？因为你认识神。为什么你认识神？因为我经历神。啊，我认识神，经历神，所以我感恩。这是一个感恩的祭，燔祭是全然摆上啊。啊，不但是献了这个神所喜悦的祭，而且要献素祭。素祭是一个圣洁生活的祭啊。而且他说啊，第七节哈，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奠祭，奠祭是献酒的意思哈。那酒要一心四分之一，要献酒。哎，为什么要献酒啊？酒所代表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你把世上最美好的东西献给神，那你看看哈，我把最美好的四分之一献给神，我剩下多少？四分之三，对不对？那你会看到后面有献到四分之二，那我献的越多，我在地上就留的怎样越少。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要把地上最好的给神，也就代表我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要专心寻求天上的事。你懂这意思吧？这惦记，惦记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追求地上那最好的，地上最好的我会很想要，但是我把它奉献给神，放下我地上所爱好的，来寻求神所爱好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啊？献上。所以这边讲到三个祭了哈，啊，最重要的就是燔祭，讨神喜悦。如何讨神喜悦呢？啊，在生活中活出圣洁来，顺着圣灵啊，很重要的。我不追求地上的好，所以耶稣，这个保罗说什么？我以认识耶稣为什么至宝，然后把地上所有一切看作什么粪土啊，对不对？哇，你得着基督，那你说哇，世上东西都粪土啊，所以也不是啦哈。他就说，如果两个比较起来，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是最好的，一个是粪土，你要哪一个啊？当然是得着基督最好。他在讲这个东西啊。好，讲完每天长献的祭之后。再来看安息日，安息日一个礼拜嘛，哈，一个礼拜，刚刚是每天献，好，到了安息日七天了，啊，七天哈，一个礼拜七天，七天每七天也要循环一次，那是安息日所要献的。安息日献什么？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哎，一样嘛，哈，跟前面一样哈。那又把这个细面一法十分之二，哎，面刚刚是十分之一，现在变十分之二，加多了。加多了哈，那同献的奠祭啊，奠祭也要献上。那么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献的燔祭跟同献的奠祭在外。那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每天不是本来献早祭跟晚祭吗？那些东西每天都要献，到了安息日还是照常要献这些东西。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要加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等于就是说。安息日那边呢，双倍了。那为什么？因为七天，你从第一天到了第七天，你对神的认识又更深了，经历神的恩典怎么样？又更多了。所以你越感恩，你就献的东西怎么样？越多了。你了解这意思吧？当你越认识神，我每天献，每天经历神，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献上更多，等于加了一倍了。好，这个是。安息日献的祭， 然后再来月朔就是初一啦，初一你看月圆十五嘛，那初一就月朔，那月朔初一就是一个月的开始那一天，安息日。那现在是这样，安息日是一个礼拜一次，现在到了一个月一次，那叫做月朔。然后月朔要献什么？哇，不得了了！月朔的时候十一节啊，两只公牛犊。哎，羊羔跟牛犊哪个大，哪个贵？当然是牛犊贵啊，所以更重哦。好，不是有公牛犊而已啊，还要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哇，你看燔祭的数量多大，两只公牛犊不得了，一只公绵羊啊，还要七只公山羊啊，好，要献给神。但不要忘了哦，每天常献的祭要不要继续献？继续献。每天的都不能中断的，现在是加上去的。好，除了这个之外啊，还要献上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三。哎，刚刚十分之一、十分之二，现在到十分之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量越来越多？代表我越认识神，我越感恩，我越要讨神的喜悦，我越要过生活圣洁美好的见证，我越要倚靠圣灵啊，我越要追求属天的生活。啊，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啊，你看越来越加重了。好，那剩下请自己念的啊。再来节期，哎，你可以看到每天呢，一个是每天常献的祭，对不对？那再来是每个礼拜安息日，再来每个月。啊，每个月那就是月朔的献祭。现在节期，以色列一年有几个节期？大的节期，七个节期。今天我们先讲两个大的啊。它一共分了三个节期。第一个节期啊，它是一组了，三组了。第一组的节期呢，那就是逾越节、除酵节跟初熟节，这三个是放在一组的。再来五旬节、啊、就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隔天，那就是五旬节是一组。最后面第三组呢，那就是一个吹角节啊，吹角节是告诉大家赶快收割了啦、哦、啊，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这三个都是在预表基督了、哦、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节期的时候，首先先讲第一组。第一组就是逾越节、无酵节跟初熟节，这个节日是在纪念过去的恩典，神过去的恩典，讲到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段。其实这个也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说，哎，现在算起来2000多年前，对，那是过去耶稣所做的、所做成的恩典。那做成什么？逾越节、无酵节。还有一个初熟节，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正月十四日叫做逾越节，门楣要涂上羊羔的血，还记得哈？灭命天使过来，看到门框有血的，他就跳过去，所以叫逾越节，那是拯救。这个代表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好的，隔天叫初熟节，初熟节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初熟节。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那这个救恩就无效嘛，因为耶稣不能胜过死亡嘛，不能胜过死亡，如何救我们脱离死亡呢？所以一个初熟节。好，从这个逾越节过了之后的七天，叫做无酵节，不可吃，家里不可吃有酵的东西。无酵节讲到什么？你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是完全的赦免，所以我们也不要过那个有罪的生活，我们从罪里面已经脱离了，那这叫做无酵节。了解了，这个太重要。什么时候做的？过去做的我们要怎么样纪念。所以第一组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哦，那内容正月十四，耶和华，那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的十五日是节期啊， 就开始要吃无酵饼七天，那这就是无酵节啊。十五日那就是这个叫什么节？逾越节，那个叫做出熟节啊，十里铺我叫出熟啊，果子出熟嘛啊。好，第一天有盛会，什么工作不可以做，然后要这样什么？你看那个东西多少哈？公牛犊两只，哎，跟前面那个月朔一样哈，哎，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啊，这跟刚前面都一样啊。那献的这个细面也一样，十分之三啊，羊还要献十分之二哈。你看这增加了，一只羊哈有多少哈，一只牛要多少都有配的哈。然后二十二节比较特别哈。同时要献一只山羊羔做赎罪祭，在这个时候还要特别献一个祭，叫做赎罪祭。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一个赎罪祭在这个地方啊。好，他说二十四节，一连七天，每天要照这个例哈、啊，把馨香火祭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跟同献的奠祭以外，代表你每天早晚要献的那个祭还是照做。可是到了逾越节这一组节期的时候，你还要献上额外的，还要献上刚刚所讲的那一些，也就是你每次经过时间之后，你越多经历神，你越领受神的恩典，越认识神，你就越摆上自己讨神的喜悦，越摆上自己活出生命美好的见证，归荣耀给神啊，等等等。好，我们再讲七夕节，讲一下七夕节就是五旬节，就是他们下割的时间。请注意啊，一年有两个收割季节，一个是下割啊，夏天收割啊，这个五旬节就是下割哈、啊。那另外一个秋割，那秋割那就是祝棚节这一段收割节啊，那个时候哈、啊，催缴节啊，就是那个时候，这下次我们再会讲啊。五旬节是夏天收割的季节。啊，是第一次的收割的季节啊，所以他说七夕节，七夕节就是从那个无酵节之后算七七四十九天了啊。好，初嫁这个庄稼出熟啊，你们要献新素祭啊，给耶和华的日子啊，当有盛会，什么劳碌都不可以做了哈、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要献什么？公牛犊两只，公羊羔七只。那等等等等等啊，还限这个，好，内容跟这个逾越节的差不多啊，差不多。五旬节也是代表教会诞生的日子啊。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120个门徒在同心祷告，马可楼嘛，祷告说圣灵降临，他们说方言，然后这个彼得起来，这个开始传讲。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呢，所以教会初代教会就成立，所以五旬节代表教会成立的意思，教会诞生啊。好，那我想讲到第二组啊，那第三组讲到这一个催缴节哈、啊，祝棚节，那我们下礼拜再讲哈、啊。好，我们很快的把这几章啊，四章讲完哈、啊。好，现在我们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想要问的哦？我们看有什么可以回答的哈、哦？那就请启飞把我们这个 unmute 一下哈、哦。那如果你有问题要发问的话，就请你把自己的麦克风打开哈、
嘿，黄牧师你好。
哎，你好。
对，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说女儿没有，那个飞啊。希罗非哈的女儿，只有非罗希哈的女儿。可是我在那个26章46节这边有看到，他亚瑟的女儿希拉也被数算了。这个蛮奇怪的，亚瑟有儿子啊，他有很多儿子，可
还
是，
在第几节啊？
26章46节，
26章46节，亚瑟的女儿叫希拉，
这个蛮奇怪，为什么会特别提到他？会被
哎，
数算，因为，
我也不知道呢。好，可能跟这个马来西亚的应该是同样的一例啦啊。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把特别再 讲的时候，他跳出来讲哦，但是数算的时候，他的确也被数算到一样。
OK， 黄牧师，这是耀中有个 question 啊，你说 Ruth and Naomi， 为什么Naomi 不能拿那个地呢？是不是圣经对太太，现在要是你的先生死了，那个地就 belong to the spouse， 好像圣经为什么不会给 spouse， 给儿子，给 the relative rather than give spouse？
我想路德年轻了哈、哦，拿二米真的是老迈的了，没有人会娶他做太太的了。这个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叔侄是这样子哈、哦。如果做哥哥的，他娶了太太之后啊，那这个哥哥死了，那个弟弟啊是要娶他嫂子的，娶他嫂子生下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的是要属于长子的，这个叫叔侄制啊。那拿二米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年纪真的很大，绝对没有人会娶他。但是路德年轻，所以他可以有人娶他。所以你看波阿斯要娶他，还要先另外找那个致敬的亲属人啊，娶了他才会生儿子嘛，生儿子才会 继承嘛，你懂这意思哈？
Right.
那拿二米他年纪老了，不可能再生孩子了啦，所以他这个当然就没有了、哦、
OK，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非常好的问题哈？有时候你的问题也是在刺激我，因为有时候我也没有想到。
不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
哎，请说。
就是那个在民数记27:20这边有讲说，那个要将那个摩西要将他的尊荣给那个约书亚几分？
是。
我是有点问 question， 就是说他是怎么执行，怎么尊荣是怎么样可以分给人家几分的？
很简单啦。这个就是 honor 他了，你懂意思吗？
哦，就是，
就如果就好了，就刘牧师对不对哈？那有刚刚讲到某一个部分，就讲啊，黄牧师他前面来哈，因为你做一些什么事，我特别表扬你一下，这是一种尊荣，哇，那是一个尊荣，这个尊荣几分类似这样，就把约书亚叫到前面来，其实是谁叫的？摩西叫他来，那是摩西特别。给他一个尊荣啊，就是这个意思，就 honor 他的意思呀。
哦、yeah. oh, ，OK， 好，谢谢。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非常好的问题哈、啊。Yeah. 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哈、啊。哎，我们主，感谢我们赞美你，好像旷野漂流日子即将过去，在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也学到很多的功课。特别是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仇敌的攻击是这么的激烈，这么的凶狠。如果一不小心，我们还可能落到那个软弱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真的要警醒，真的是要警醒，也常常要回到主人面前来。你是要把一个厚恩赏赐给那个有信心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主有信心，靠主有力量。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我们必定要进到那个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安息，那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里面去，得地为业。求神祝福每一位凭着信心爱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被你所数算，被你所纪念，成为那一个神国度的得胜者。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